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一次祷告。天父，求你施恩怜悯，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分享你话语的时候，你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让我们记住你的话，也帮我们赐给我们能力，也能够活出你的话来。就祝福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们，我们如果要是读一读历史啊，我们就知道历史上有好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我们有一句俗话说，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我们大家可能很熟悉一个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就是岳飞。岳飞是南宋时期的名将啊，他妈妈给他在后背上刺了四个字，叫什么？精忠报国啊！你看，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在当时做宰相的秦桧呢，就想陷害他。然后当时呢，据说呀，是他秦桧呢安排了四个他的臣，就是三个大臣，然后诬告呢。岳飞的儿子岳云呢，他写信给一个也是一个将领叫张宪的，说呢他们要呢发动兵变。结果因着这个呢，这个张宪呢就被捕入狱，之后呢岳飞也被捕入狱，以后呢就是我们就知道岳飞就被因着这个就被害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位老将叫韩世忠的看不惯，他就去问秦桧，这个岳飞到底有什么罪呀？那秦桧这样说，非子云呢与张宪书，就说岳飞的儿子啊，这个岳云呢给张宪的这个信呢，然后说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就是说这个信上虽讲的好像不明朗，但是这个事体就是这个罪名，这个莫须有，是莫须有什么意思？就是应该有的，是当须有的，是当然有的。这样呢，就是莫须有就成了一个像一个成语一样，莫须有的罪名。当时韩世忠气愤的就是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这是历史上一个就是用作假见证来陷害人的一个例子。兄弟们，我们如果知道中国的现代历史，我们就知道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经过大跃进经过文化大革命那段历史有好多的冤假错案。所以在大概1978年以后，邓小平上台以后，他们开始实行拨乱反正。据说从1978年到1982年，这是一个人民发在《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在这个1978年到1982年这些年间，一共平反了大概有300多万冤假错案。我们知道在这段历史当中有好多的人因着受不了这种冤枉有好多人都自杀了所以我们纵观历史，不光是中国的历史，世界历史也是一样，这是人犯罪之后的一种倾向，人会使用一种不正当手段的来反对自己的敌人，甚至呢置自己的敌人呢于死地。那当年神跟以色列人立约，在约中设立的这十诫当中，这第九诫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也是呢为了提醒呢以色列人的百姓，事实上要好好的照顾呢彼此，不能够随便的置人于死地，不能够呢行不公义的事。那今天呢，我给弟兄姐妹呢从正面和反面的来分享两点。 啊，不做假见证陷害别人，这是从反面。从正面呢，我们做好见证，为人的好处。第一个做假见证这边呢，其实呢，它更多的倾向呢是这个见证是用不合事实的证据啊，这见证是指证据来说，扭曲的事实。做好见证这个，不单单就是说是一个事实，其实呢是一个生命。我们做好见证，就是用我们的生命来呢为人的好处，做见证来做为人的好处。那我们先看第一点呢，就是不做假见证陷害别人。从狭义上看呢，这个不做假见证陷害人呢，就是你不要用假见证啊，假的见证来反对呢你周围的人。原文呢有邻居，这里有邻居，这里就是有邻居，我们没这个人呢没把它翻译出来，就是你的邻居。其实这个诫命呢是为了使呢这个司法公义啊，司法上的公义，有罪必罚，但是呢有罪呢才罚。你不能够没有罪，你把别人就是用个假的见证来说人有罪来受罚，那这就是不公义了。所以做假见证可以说就是捏造事实，歪曲事实，陷人于不义，毁坏他人的名声，或者甚至置于人死地。那这条诫命呢就是说你不可这样做，这样做是要有后果的。这在申命记里头提到呢做假见证陷害人的一个后果。这个后果有提到呢特别是在十八节这里提到说，审判官呢要细细的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呢你就把那恶从他们中间除掉。这里特别提到说，你眼不可不息，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这里提到呢对这个做假见证人的处罚。所以做假见证他的意图，他想怎么害人，他害人到什么程度，那做假见证的人就要受到呢相应的惩罚。可以说呢，神是恨恶做假见证的人的。在这个旧约里头，他记载了一个很好的做假见证陷害人受到神处罚的一个例子。在列王记啊上记载了一个以色列人最坏的一个王。弟兄姐妹知道这个最坏的王是谁吗？以色列当时以色列人分为南国北国，北国当中有个王他是最坏的，是谁？在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知道亚哈王。这是北国，南国呢有个最坏王是谁啊？马拉西。可以说亚哈王时期他是非常坏的一个，非常坏的一个王是什么呢？就是他带领以色列人完全背逆了神，他拜偶像，主要是呢他也是受他的太太的影响。他太太叫什么名字啊？耶洗别，大家都知道。那亚哈王呢他呢在他的王宫附近哈，有就是他有一个邻居，可以说这么说，这个邻居呢是叫耶斯列人拿伯，他有一个葡萄园，他是靠近就是撒玛利亚这个亚哈王的王宫。这个亚哈王看着好，就对拿伯说，哎，你将你的这个葡萄园呢给我做菜园，因为呢这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好的葡萄园呢换给你，或是要银子，我就按照这个价呢给你。但这个拿伯说呢， 这个地啊属于他祖先的，这个地给谁的就是给谁的，不能随便的就是把它卖出去。所以亚伯呢就对亚哈王这样说，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讲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结果这个亚哈王就很沮丧，说的他这个不给他，因为沮丧就不吃不喝。结果他的太太耶洗别就问他，你怎么了？然后他就说了，他说我想要这个换这个拿伯这个地，结果拿伯呢不给我。很有意思哈，这个亚哈王他听到了拿伯给他说的后半句话，后半句话呢是这样说，说我呢万不敢讲先人留下的这个产业给你，我不敢讲这个产业给你。他没有听到前面的，前面这个亚伯啊，这个拿伯啊，他的一个为什么不给他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是说啥？我敬畏耶和华，因为这是神的吩咐，这个地是谁的就是谁的，你不能把它卖出去，也不能把它换给别人。他因着敬畏神，听神的话，他不这样做。但亚哈王呢，他听到说他想要这块地，他没有听到他敬畏神，他只想要这个地，他只知道说哎呀，这个拿伯不给我，所以他就很沮丧。结果呢，耶洗别就给他出了主意，然后耶洗别也亲自来做这事，他就假传圣旨，然后假传那个这个亚哈王啊，这个有封信给呢，当时就是拿伯所在的这个地区啊，这主管。信上这样写的说，这个主管就实际上就是长老和贵胄啊，这是个是当权的啊。信上这样写说，你们当宣告紧时，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又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对面，做见证告他说，你诽谤神和王了。随后就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他就这样吩咐的，就是做见证说呢，拿伯呢毁谤神和毁谤王了。做了这个见证之后用石头把他打死，结果他们真就这样做了，拿伯就这样无辜的死了。在当时的人来说，好像拿伯真的是因着亵渎神、亵渎王被致死了，但是神知道是什么原因，神就派先知呢来跟这个拿伯呢来审判他了。这个拿伯，这个看拿伯死了，这个不是拿伯哈，这个派先知跟这个亚哈王来审判他。这个亚哈王听见拿伯死了，然后他就起来下去要到耶斯列人拿伯的这个葡萄园。这时候呢耶和华呢使这个以利亚，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先知就是以利亚，派以利亚就跟这个亚哈王说话了。他这样说的，说呢你起来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下去要拿拿伯的葡萄园，现今正在那园里。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这是跟亚哈王说的。接着呢也给耶洗别有这样的一个审判啊，这样的审判，这样说，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斯列的外国必吃耶洗别的肉。弟兄姐妹，我们要继续读列王记上下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呢，亚哈王死的时候他是被战死哈，确实呢。就是在洗，他是死在战车上，在洗车的时候确实有狗呢来舔拿伯的血。这是在 二十二章，列王记下的二十二章记载的。等到呢，列王记上下呢，第九章就记载呢，耶户呢，派人把这个耶洗别从这个楼上扔下来之后，耶洗别的真的死了。这个耶户呢就说，哎，这个告一段落，他就到屋里就吃喝起来，吃喝起来之后呢，他说，哎，忽然想到，哎，要把耶洗别埋了，结果在要埋他的时候，有人就报告说呢，说只看到他的骨头和脚和手掌。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在列王记下九章三十八三十六节说，他们回去就告诉耶户，耶户说，这正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提斯比人以利亚所说的话，说在耶斯列田间，狗必吃耶洗别的肉，耶洗别的尸首必在耶斯列田间如同粪土，甚至人不能说这是耶洗别。这是呢，非常完整的一个例子，就是做假见证害死人之后得到呢该有的惩罚。而这个例子好像离我们很远，我们不会做假见证陷害人，那跟我们有什么样的联系呢？我其实在这个在讲这九诫的时候，在九诫之前的这些诫命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参考呢，就是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的关于十诫的一些问答里头的借鉴的，可以应用到我们身上的。其实这一诫命呢，可以更广阔一些，不单单是在行公义上，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该有哪些责任呢？这个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呢，他这样讲。他说，在第九条诫命中，命令有什么责任呢？这讲到责任，他列了好多，而且也列出了相关的经文啊。那开头他这样说：说保守并增进人与人之间的诚实，不能歪曲事实，不能说谎话。那这是为了什么呢？就是要不能这个反对或抵挡你周围的人。另外呢，说保守并增进他人和我们自身的名誉，要看重别人的名声，不能歪曲事实，然后毁坏别人的名声。那我就不一一的念哈，我就把重要的他我觉得跟我们联系更紧密一点的，我把它讲出来啊。那这条诫命我们要学习，我们要知道人和人之间要诚实，我们要尊重别人的名声。我们也盼望别人尊重我们的名声。那后边这块又讲到说，以爱心尊重他人，爱护他们的名誉，愿意他们有好名声，并为之欢喜。我们爱心尊重别人，而且愿意让别人有好名声，而且我们欢喜。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活在最终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嫉妒别人，如果比我们好，我们可能不舒服，这是人的本性，这是人在犯罪时候的本性。这里就提到说，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了，我们既然是蒙恩得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我们就不能心存嫉妒。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所以我们真能够从心里往外的说，就是爱护别人的名誉，愿意他们有好名声，并为之欢喜。然后还有什么？为他们的软弱难过，并加以遮掩。为他们的软弱，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会软弱，我们会自己会跌倒，别的弟兄姐妹也可能会软弱，也可能会跌倒，但是我们通常不看自己的软弱，我们常常会看别人的软弱，这时候我们要小心。这里会看到说我们为他们的软弱难过，看到别人的弟兄姐妹有软弱了，我们为他祷告，把他带到神面前，求神怜悯，然后呢能够并加以遮盖遮掩。 遮掩是什么？我们别散播，别跟人家背后说人。后边这样说，说啊，我们不鼓励传舌者、奉承者、诽谤者，不鼓励传舌者、奉承者、诽谤者。讲到背后说人，讲到传舌，其实我在这个不可杀人那里头也有提到，跟我们联系非常重。他这样一直反复这样说，就说明呢，我们很容易传舌，我们很容易背后说人，然后甚至呢，达到诽谤的地步，这是我们要小心的。我们在主里，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呢要求神怜悯我们，要看重别人的名声，我们看重自己的名声，我们也喜欢呢别人呢有好名声。我们呢为别人的软弱，为别人的这个过犯，我们尽量的遮掩，说爱能够这个遮掩许多的罪啊。这里不是说对罪呀、啊、你就放纵，你就不管了。主耶稣基督啊，他这样讲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念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这我想很都很熟悉这段经文。来，就你们，我们看到有得罪我们的人，这是得罪我们人，我们怎么处理啊？他是有一个过程，先是私下，尽量私下，就是这里说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然后指出他的错来，这就是凭爱心说实话，说诚实话，不要随便跟别人讲，跟当事人讲。而且是只有你在和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他若听，你便得了这个弟兄，所以这是造就弟兄姐妹。所以不要随便的背后说别人的话，你要说的话，你就当面先跟相对的这个弟兄姐妹讲。如果不听，你看下边他就说，其实还是尽量这个范围是在小的范围之内。这里说到什么呢？说他若不听，你就带另带一两个人去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句句都可定准什么？不扭曲事实，说实话，还是凭爱心说诚实话来呢针对这个得罪你的弟兄。这里又提到说，若是不听，才什么告诉教会。如果在教会还不听，就把他当成不信的一样。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在处理这个得罪有弟兄得罪你的，就是说有犯罪的弟兄，通常呢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做教会纪律的一个准则，一个方式。所以先尽量是小的范围，从小逐步再大，如果一步一步他不听的话。所以这样一个原则里头，我们会看到在耶稣基督这样的教导我们，他是看重人的名声的。所以我们要也呢也要看重别人的名声，我们要讲别人的不是，我们就当面跟这个人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操练。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口舌的话，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不要背后说人。上次讲到不可杀人，我有讲，这也是威斯敏尼斯Westminster 这个大教理问答有提到，然后这一次他又有提到，这就说明呢，我们很容易背后说人。 所以我想但愿这样一个提醒呢，能够都到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心里去。我们谨守口舌，看重别人的名声，因为我们也看重自己的名声。我们不要呢随便的背后说人，这是一个呢实际的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的一个能够联系到我们的一个应用吧。第二点呢，就是要做好见证呢为人的好处。刚才这个我们读的那个经文哈，其实很有意思，很奇妙。我犯了一个错误，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我本来想用路加福音10章33到37节，但是我可能在发的时候发到了这个路加福音6章33、37节，而且6章33、37节更靠近这个主题。这是我的错误导致呢，反倒这个6章33节到30节，弟兄姐妹，我们再念一下，然后我再讲我为什么想用呢10章33、37节。弟兄姐妹，哎，那志远麻烦你，我给大家念一下哈，说这里说啊，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我们下边说，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呢，不指望偿还，他们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呢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呢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这是神普遍的恩典。所以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饶恕人。所以我们要做好见证啊，为人的好处。这段经文对我们事实上是非常的有提醒、有帮助的，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神是圣洁的，我们要圣洁。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神是那位有慈爱的，我们呢也要有慈爱，让我们呢能够呢彰显出神的这种爱来。那不要随随便便的论断，那不要定人的罪，然后呢不要呢不饶恕，我们要有一颗饶恕的心。那有了这样一个积淀之后呢，我们再看路加福音里头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例子哈。这里头这一段呢，他是讲到呢有一个律法师，他是要试探耶稣，他就问耶稣，他说：“夫子啊，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呢就反问了他一下，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的？”哇，这个律法师啊很熟悉律法，而且呢一谈就到位了。他这样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如同自己。”爱神爱人，回答得非常的好。那耶稣呢说呢，就肯定了他的回答，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啊，就必得永生。”哇，这个人听到耶稣的这个肯定，他好像有点飘飘然了，觉得自己有理，就问耶稣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呢？”红的这一下，上面这个哈，在29节，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呢就开始给他讲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了。我想弟兄姐妹都很熟悉这个故事。那他就讲到啊，有个人呢往耶路撒冷去，在路上呢结果遭到强盗的抢劫，把他的衣服啊扒了，然后打了个半死， 就扔下就不管了。啊，讲到呢，有一个祭司从这个路过，看见他就从他旁边过了，没有理他。然后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走过去了。啊，当时的解释就是说，哦，这个祭司和利未人可能是怕呢，沾染了这个尸体啊，不洁，就是成为自己不洁了，所以他们就走了，没管。那主耶稣就这样讲到呢，第三个人，唯有一个撒玛利人来了，看到了之后呢，他怎么做的呢？讲到说他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下边你就会看到他照顾的这个周详，然后并且呢，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而且安排的非常的妥当，这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其实我们想看主耶稣基督啊，就问这个法利赛人，问这个律法师说：“你想这三人哪一个人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这个律法人说：“是那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就照着行吧，你就照着去做吧。”这个故事其实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很简单，哦，就是你要怜悯有需要的人，你要怜悯有需要的人。但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看这个律法师他问耶稣的话，和耶稣呢反过来问这个律法师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还有更深的意思在这里头。耶稣问的，就是我们先看这个，律法师问的，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谁是我的邻舍呢？”看耶稣问这个律法师的是怎么问的呢？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如果我们把它平行的话，邻舍对应邻舍，我的对应谁呀？弟兄姐妹，我对应谁？这个我，对，我就是对应的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落在强盗手中的那个人怎么的了？被人打了个半死，他是需要帮助的，他是需要怜悯的。即使这样，耶稣反问的话，有这一层深的意思。啊，你像你能够爱神爱人啊，你问谁是你的邻舍，你能帮助，你就像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你被人打了个半死，你需要人的怜悯，你需要人的帮助。其实这个律法师需要神的怜悯，他需要神的救助，但这不是说他不需要去帮助别人了。那给我们一个应用的就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的怜悯，都需要神的帮助。先得神的怜悯，先得神的爱，先得神的帮助，然后我们才能什么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才能真正看到周围人的需要，我们才能真正看到呢别人周围人什么样的帮助。我们用神的爱，用主耶稣基督的爱来爱别人，这个就求神怜悯我们。所以这个呢，是呢我们做好见证为人的好处。我们一方面，我们呢就是说在物质上，在各个方面实际生活需要上来帮助人，那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好好的得着了神的爱，我们活出人的爱来，我们用这个生命把人呢带到，做好见证，把人呢带到呢耶稣面前。 那讲到这个见证哈，尼采有这么一句话啊。尼采曾经说上帝死了哈，但是他这样挑战教会啊，挑战基督徒，这样说，说假如你们要我相信你们的救赎者，你们的救赎，我们的救赎者是谁啊？耶稣基督。他这样说，起码你们看起来要像个被救赎的人。兄弟们，其实这个挑战是非常非常之大，就是我们要说是主的门徒，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向人做见证，我们有没有让人看到这个人不一样？哎，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记住这句话，我们要做好见证，让人看到就是你像个被救赎的人。那像个被救赎的人大概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要避免什么？我昨天看了一个见证啊，见证的文章，我觉得蛮好的，我就分享给弟兄姐妹这个见证哈。这个人呢，他叫 Rosaria 哈 Butterfield， 啊，中文翻译出来，他的名字叫罗莎莉亚巴特菲尔哈。他是一个雪城大学哈 Syracuse， 我不知道这是在哪个大学，我没有查一下哈。说是英文系的这个教授，英文系的终身教授。他是在36岁的时候，他现在已经年纪比较大了哈。他写了这本书，盼望以后我能买这本书来读一下。那这篇文章呢，我读的这篇文章呢，他是发在一个微信平台上，叫拔摩的海岛啊。他这篇这个拔摩的海岛微信这个蛮好，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在用这个微信平台。他是收录的叫《境界》啊，《境界》也是一个杂志，啊，他这是根据这篇就是这本书，他节选了写出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大概就是告诉呢，就是他这个教授啊，他从这个一个那同性恋啊转变成基督徒，并且最后呢，嫁给了一个牧师，做了师母，啊，讲他的一个见证的。他这是这篇文章的名字呢，题目叫心回意转，一位女同志罗莎莉亚和巴特菲尔不可思议的信主过程。他讲到这个信主过程的时候，我就讲到我想让弟兄姐妹看到，就是他没信主之前他对基督徒的认识，然后我就说哎，给我一个反省，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倾向？啊，我拿出来弟兄姐妹，我希望弟兄姐妹也看到，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有没有他说的那种倾向？然后就求神怜悯，避免这样的。他这样说道：他在信主之前呢，他先是讲到他的诚实的讲到了他的经历啊。他说呢，他36岁的时候啊，他已经成了一个这个。大学的英文系的终身职教授了，36岁，很简单，那很就是很年轻哈。他同时在什么呢？在女性研究中心担任联合教职，但是他讲到他是一个他有同性恋的这种关系，他和另一个女人就是拥有一个共同的房子，也拥有共同的财产，但他们呢志同道合。他们呢就是把他们的家开放什么呢？就是一些知识分子啊和这个社运人士在他们家聚会，成了一个活动中心。他们做了些什么呢？他们主要支持的许多活动就是包括艾滋病的健康照顾，然后包括儿童读写能力的推广，然后包括呢性虐待受害者的治疗和维护，残障人权权利的运动的。他做的都是一些好事。他讲到他受到的影响和教育，他说我对19世纪文学和文化的研究是建立了在弗洛伊德、马克思和达尔文的哲学与政治世界观上。 他说我的专长是 queer theory。 queer theory 是什么呢？就是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进行同志研究。同志这里说的同志，就是同性恋的意思哈。说身为教授的我做了很多高姿态的事，我在同志光荣游行里担任大会主讲人，许多一流大学邀请我开设同志研究讲座，这里包括哈佛大学，他这样提到。这里头接着他就提到呢，他对基督徒的认识啊。他提到说，在我看来，基督徒的思考能力都很糟。基督徒之所以能维持他们的世界观，唯一的原因似乎是他们受到保护，不必接触世界上的真实问题，像贫穷、暴力和种族主义这些实质结构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像他说的这种现象？我们不关心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该做的事，只是呢，我们在教会里，在团体里，在我们的小家里头。那下边呢，他又讲到说，基督徒的阅读能力似乎都很差，他们使用圣经的方式，目的呢，是要把圣经带入对话中来终止对话，而非让人对话更深入。好像直接引用说，圣经说了，就完了。没有舍身处地的，就是了解别人的思想，他是怎么来的，有很深入的对话。我在思考，我有没有这种倾向？好像常常的引用圣经，好像圣经很熟，但是呢，没有真正起到这个对话。而下边呢，其实更让人扎心，他这样讲啊。他讲到他自己，他说基督徒最让我感到害怕的一个原因是说，女同志社群对我来说是个家啊，对他来说是个家，让我觉得安全而稳固，我最熟悉和关心的人都在这个社群中，毕竟女同志社群接纳人欢迎人啊，他在他这个群体里觉得被接纳被欢迎。他对基督徒的看法是什么呢？这样说，而基督徒社群似乎排外，爱论断，瞧不起人，害怕多元，基督徒社群也常真的是这样。这是他不信主时候说的，可能说的不完全是这样，但是我们有没有这种倾向，有没有这种现象，有没有这种事实呢？我们要好好的反省。这是从反面，他还没信主的时候对基督徒的认识来看。我是想从这个反面呢，让我们弟兄思考，我们有没有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要有真的爱，然后要有真的智慧，然后能够跟人交流的时候有智慧的话，能够流露出呢，我们是被救赎的样子，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高高在上。下边他讲到了他是怎么那个一步一步的呢，就是变成基督徒的。他提到呢，我很快讲一下哈，他就提到呢，他就写了一篇文章批判呢一个基督徒组织守约者的性别政见啊。他作为大学教授写一篇文章批判一个基督徒组织守约者，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知道守约者的这个哈。他就收到了好多的回信啊，有呢支持他的，是他的粉丝的信，有他呢是就是反对他的信啊。他收到了一个牧师的信，这个牧师啊的来信呢让他觉得不一样。他这样说哈，这个牧师叫 Ken Smith 啊，他说当时他是雪城改革宗教会的牧师， 改革宗教会的牧师，说他的亲切，他的信亲切却语带询问，他并没有对我的文章提出争论，而是要我去探索那些为这篇文章撑腰的假设。就是你要了解了解你这个你写这篇文章有你的假设，你先了解了解，问一下你的假设。这样说你如何做出这样的诠释，你怎知道自己是对的，你相信上帝吗？而且呢，他在信中邀请我打电话给他，好更完整的讨论这些想法。然后呢，这个教授觉得写得好，他就打了电话。结果打了电话之后呢，这个牧师呢就邀请他到牧师家吃饭。结果这个教授呢就去了，他把这个去这个牧师家吃饭当成什么呢？他这样说：我即将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见面，也将查明他为何相信那些蠢到家的想法。在他不信主的时候，他认为有神呐、这些想法都是说蠢到家的哈。然后这让我兴奋不已，我认为这顿晚饭是我做研究的一部分。啊，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呢，他有提到呢，几个方面呢，让他呢感动的地方。第一个感动的地方是这个牧师的祷告，他这样说哈，说这顿饭最令人难忘之处是肯恩的饭前祷告，那不是讲给饭桌旁的异教徒偷听的。做的祷告，那种祷告我听过几次，说这个他的祷告，说这个牧师的祷告是个人的诚实话，我觉得自己好像踩在某种真实真诚重要且透明的东西，但我无法解读那些是什么东西，他有特别奇妙的感受啊。然后说这个肯恩这个牧师的祷告让我看到他脆弱的一面，他脆弱的一面是什么？因为他在他的上帝面前谦卑自己。哦，他通过他的祷告，他看出来了，他见证出来了，他实实在在的向神祷告，只是一个饭前祷告，就让他觉得不一样，就让他看到这个牧师在神面前他是谦卑的，他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之后呢，他有提到呢，他们在饭桌上讲到，他本来以为啊，在饭桌上一起吃饭，他会受到当头棒喝啊，他会受到当头棒喝。结果他听到的是什么呢？说呢，这个给他这个对话当中，他没有呢，跟他争论，而是这样说哈、说呢，他们邀请陌生人来到家里。不是要把所有的错都怪到我身上，没有跟他争论，没有讲他的错，而且呢，而是要倾听、学习和对话。这饭局中呢，他们没有向我传福音，吃完饭后也没有邀我去教会，他们省略了这套基督徒所惯用的剧本。他这样说。结果呢，他讲到说，因着这次吃饭，他在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是2年以后。在这2年之间，他跟这个牧师有好多的交流，而且这个牧师不是说他纵容他去犯罪，这个牧师呢也有跟他讲圣经真理的时候，而且呢很清楚的，这位牧师跟他讲说，我接纳你是一个同性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我不赞同，很 firm， 我接纳但我不赞同。那因着这样，他受到这样影响，他就去了教会，之后他就信了主，然后神也带领他，就嫁给了一个牧师，做了牧师的太太，写了这本见证。啊，我就说这个见证很戳我的心，就是让我有好多的反思。我在邀请弟兄姐妹和朋友来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我在说什么？ 所以这是给我的一个提醒，所以我想拿出来呢，让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分享，让求神让我们做智慧人，让我们做出一个有正能量的人。就像他在传道书里头，哎呀，你好好享受生活，这是神的恩赐，好好的工作，努力的工作，这是神给你的工作，你在地上活着能工作就是好的，努力的工作，而且要好好的敬畏神，然后好好的为主做见证，好不好，弟兄姐妹？所以做好见证，为人的好处，为人属灵的好处，用我们的生命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让人看出来我们真是一个被救赎的人，是被我们那位救赎的主救赎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救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赦免我们的罪，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看我们为义，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知道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要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你也希望我们能够爱人如己。这说起来实在是很容易，好像也很容易把握，但是做起来事实上是很难。天父，就求你施恩怜悯我们，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这样的爱来，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爱，就帮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爱，能够做好的见证，能够是为别人的好处。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